好，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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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我看到有几位新面孔，那你们有没有讲义啊？不是这啊，有吗？看，我们现在还是继续讲我这宗教观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宗教的特性，那宗教的特性是着重在重塑跟超越，还记得吗？那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有三方面，从一个大的。整个大环境自然界到社会到自我身心，这三方面给我们一定的压力，那促使我们呢当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，那我们可能深信造成这些障碍背后有一股力量在主导着，那我们就相信背后有一个力量，那希望透过这个力量，那我们能够什么呢？既经过祈祷还是怎么样，能够超越这些种种的障碍。所以这是宗教信仰最基本的一个动力跟来源。所以我们人能活在这世间上呢，其实我们所面对的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我们自己的身心的苦恼、生病，那我们面对死之后的世界，或者我们面对人事、你工作、同事等等这些问题，面对大自然的破坏，像地震啊等等，那这些呢，如果是以我们的科学、我们的知识，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超越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不会相信背后有一股力量。但是在早期人类所知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时空底下呢，当然我们就会相信背后有一股力量。那我们希望透过祭拜来克服这些困难，所以这个宗教是非常原始的，宗教信仰是非常原始，所以它又怎么既古老又现代，既古老又现代，以前也是这样，其实现在也是这样，不因为科学的文明的那个时代不同了，一时代，但是呢，人类生成的那种所需所要呢，其实这个是永远跟着我们，无论是任何时间或者空间，所以这在我们前两个礼拜都谈到了。那同时呢，在导师这篇文章里面呢，在第五项呢就谈到就印度整个宗教界来看，等一下，我有点热。好，谈到这个第五项呢，就是宗教的层次。那这个是就印度宗教界来说的，这个层次是印度佛教文献所看到的印度宗教界的层次。那这个层次里面有谈到像梵我教跟自心教，这两个是西方所没有的。然后这个梵我教、自心教呢，它这个宗教是建立在禅定的，或者倾向唯心的。禅定就是必须要打坐的哈，禅定。那它不是建立在神的，所以因此呢，导师透过这样的说明呢，他要点出来就是，宗教不一定建立在神呢，不像西方他们认为任何宗教都必须要以神为基础。那以印度宗教来看，印度宗教来看，有些宗教不一定建立在神，它是建立在唯心的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第六项了，宗教的类别。那这个类别呢，如果我们之前有三大宗教信仰的那个什么，我看看啊，主要来源，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 有三方面嘛，一个是从自然界，一个从社会，一个从身心。那这个三个主要来源可以配合我们现在所要谈的自然宗教、社会宗教跟自我宗教。好了，自然宗教是什么呢？它是以自然界的具体事物为信仰的宗教，那大抵呢同于多神教。也就是说，尤其是早期人类文明不是很进步的时候，我们对大自然是存在着恐惧的。台风，现在台风没问题了，我们可以克服了，气象可以预期的哈，来做一些报道。那早期没有办法。那以目前来看，像地震这种天灾，我们好像似乎也没办法去预测它什么时候，只是说我们可能在建筑上啊，建筑的结构上多要求，我们只能做得这样啊。那似乎是有办法去克服，但是在早期科学没有那么发达，我们所知有限的情况底下呢，对大自然这些种种的天灾，我们是存着种种的恐惧的。那因为基于这种恐惧，你有没有办法去克服？当然我们就会相信背后有一股力量，所以就有所谓的自然神，像雨神、风神、雷神，还有什么神？拜石头、拜树，还有拜什么？拜蛇，很多啊，这些自然神就出现了。乃至现在还有人拜太阳，还有太阳神。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居士，他还有拜太阳神。我奇怪，你纽约是大都会，你怎么还拜太阳神？这是很深沉的啊，他认为还是有一股力量。那有些还拜月亮啊，拜月亮。那我的阿嬷他们还有拜月亮。那到了我们这一时代，已经不相信月亮有什么神的了啊。所以自然神呢，随着科学的发达，我们所知进步了。我们的知识提升了，也慢慢这些自然神就被淘汰了。那自然神是很多的，随着人类的所需要，它是多样的，所以它可以是多神教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社会宗教。那社会宗教这里导师所要谈的主要是这个祭拜祖先的。那祭拜祖先呢，他这边谈到他做一个比较，中国的祭拜祖先跟犹太教的祭拜祖先。那我们中国的祭拜祖先他这里是说，我们看讲义，他说祭近不祭远，那最多只是呢不会超过七代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在我的文化底下我不懂，我只知道我的家里有个牌位，神主牌位啊，每逢做祭啊，他也说做祭啊，就会拜拜，到底要拜几代我不懂，反正有人死了，然后就在那个牌位后面也会写上名字，有没有？一年之后就会落楼啊，那就是这样。那到底是不是三代七代，我不是很清楚。那我不知道大家，这个是可能是中国文化底下的那种祭拜的这规定。但是如果是犹太教呢，他最终的祖先就是他们的上帝了。耶和华，这是他们的老祖宗，因为有他，所以才有我们所有人。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，他是唯一不变的，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呢，他是我们的老祖宗，所以这个是更远了，他是祭远而不祭近。那这个祭拜祖先呢，其实他本来就是一种种族繁衍的意欲表现，种族繁衍。那下面我们会谈到，其实犹太教本身呢，它的起源就是建立在种族的犹太教啊。那我们下面来看神教与社会宗教的关系，神教跟社会宗教的关系。他说古代的宗教都是世性的宗教，就是族群的啊。那像这边举的例子，犹太教的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其实是以色列的上帝，本是以色列的保护神。犹太教知道吗？犹太教应该是基督教的之前呢，在基督教之前，在以色列。那犹太教呢，就是犹太人信奉的。那你看全世界犹太人是非常 可以讲自傲吗？他种族的优越性非常高，犹太人，犹太人。那早期的犹太教呢，或者现在我不知道，犹太教本身呢，他们认为他们的上帝是犹太人，就以色列犹太人。然后呢，老百姓都是我们这些犹太人，所以他们有所谓的选民，选民，选民啊，就是我们在投票那个选民啊。其实这个选民的词汇呢，就是跟这个犹太人有关系的，就是说我们这些犹太人是被上帝所选出来的，我们可以得到解脱了。简单来说，那犹太人之外的这些人呢，他不是选民，他不是选民，所以我们是被上帝选中的，所以我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。所以这样的信仰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排他性就出现了，它在中东啊跟巴勒斯坦人啊或者回教徒就产生这种紧张的关系了。那我们来看基督教，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有一些发展，他就不强调选民了，他就强调说信我者得救，也就是说你相信我，不管你是犹太人，你是华人，还是你是阿多啊西方人，反正你相信我，你就有办法得救。所以这跟选民是有所不同的，所以但是我们知道，就犹太教本身呢，是由这个信士所产生的一个宗教。那这边也举了像日本的神教、中国古代的帝王、上帝、燕帝等等。那这个中国古代的帝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，但是下面的我就清楚，印度的婆罗门教。印度的婆罗门教在佛陀当时呢是主流，是传统的。所以古印度你说传统宗教是什么，就是婆罗门教。那佛教是反传统的，佛教是反传统的，佛教是沙门集团，它是反传统的。那这个婆罗门教呢，它主张什么呢？婆罗门种姓，它有种姓。这个种姓呢的建立是在你的出生，就是说你爸爸妈妈是什么种，你生出来就是固定那个种的，你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所以婆罗门教呢是建立在婆罗门至高无上的，除了婆罗门之外，其他在社会阶级来说是比较低的，乃至低种姓呢其实不可以有任何的宗教信仰。在古印度低种姓不可以有任何宗教信仰，所以他们是什么呢？不可以被碰触的，因为它很脏。那婆罗门种是非常清高的，所以只有我乃至婆罗门教的这些僧侣们才有资格跟上帝沟通，他们透过咒语跟上帝交流。那你们要消灾免难呢，你们就有什么呢？你们就供养像食物啦或者金钱，那由我婆罗门教的这些僧侣们呢来帮你们超度啦消灾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建立在婆罗门至高无上这个种姓。所以这边就谈到这是属于世性的宗教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导师就谈到像我们中国的祭拜祖先，我们的一个特性呢就是我们祈求祖先的保佑，祖先的保佑。那这里自然还有自我宗教是有所不同的，所以拜祖先这是很根深蒂固的，以我们这个中国的整个大环境，所以通常家里都会有牌位了，是不是你们但是有一些像天主教多少还会接受了，如果是天主教。那基督教有时候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说家里还放一个牌位，基督教。但我所知道呢，早期的天主教呢，它传入中国的时候呢，它也主张不能祭拜祖先呢。但是你不能祭拜祖先，你就没有办法打入这个市场。所以在他们的那个规定底下呢，又做了调整，所以他们调整了好几次。那现在呢，其实你要深入所谓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话，你势必要融入他们的文化。超度祖先啊，家里放个牌位啊，这个在我们中国文化底下是蛮是必要的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。 那我们拜拜祖先其实是希望祖先保佑我们子孙啊都能够平安啊，这是一个我们拜祖先的一个用意。好了，谈的这两个宗教呢，下面自我宗教。那自我宗教就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身心的种种障碍，我们怎么去克服，怎么去超越自我身心的。那它的特性是什么呢？自我的进化跟自我的自由。自我的进化，进化表示说我们不干净。那为什么呢？在整个就印度宗教来说呢，他认为就是说，我们常说有业障，有业障，因为我们的行为，那我们的行为背后呢，行为做了，行为完成了，身口意的行为完成了，它背后有一股潜能，那这个潜能呢，只要遇到因缘，它会起现行，它会有作用，那这个作用呢，有时候是障碍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以净化我们的行为，加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啊。所以自我的宗教它强调的是自我的一个提升，以达到什么呢？自我的一个自由。那换言之，我们是不自由的，我们是不自由的。所以前面已经谈到我们不自由，为什么？从个人到社会，从社会到整个大环境所给予我们的这种种种的障碍，种种的困扰，所以我们表现出来就是我们需要超越它。那从自我宗教的一个特性就是自我解放吧，你可以说自我去解放，从自我身心去找到问题的那个问题点在哪里，然后去再去突破。那这一类的宗教呢，像他导师这里举了印度啦、犹太啦，还有回教啊，这代表人物。那印度像释迦牟尼佛代表佛教，那除了佛教之外呢，其实像耆那教，就是印度的苦行僧这一派呢，耆那教呢，他也是强调自我的提升去突破的。那犹太人，犹太教像耶稣基督，阿拉伯应该是回教啦，穆罕默德，穆罕默德是他们的传教士啦，他们的 prophet， 他们的传教士。那很有趣的，在回教的那个传教士的那个系谱当中呢，耶稣基督呢也是回教的其中一个传教士。诶，错，不是耶稣基督，是 Moses 是摩斯啊，摩西啊，摩西是基督教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去看，因为我们在大专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学会嘛，啊，有回教的这个宗教学会啊什么，我去看，奇怪，在他们的系谱，他们传教士的这个系谱当中呢，在穆罕默德之前呢，就是摩西了。这是摩西，所以他们这个红化的区域呢有重叠啊，他们的所谓的圣地有重叠，那他们的传教士呢也有可能会有重叠，所以他们的神呢搞不好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同样一个人，所以有时候我在怀疑说他们都主张有上帝，那到底是回教的阿拉呢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呢？搞不好是同样一个人啊，这是开玩笑的。那我们会想到现在好像恐怖分子都是极端的回教徒，是吧？其实这个是，其实回教不是这样的啦，回教不是这样，我们要了解回教，其实回教不是这样的。等一下谈到里面的时候，我会多少做一些补充。好，下面我来看这个自我的进化，那心灵的进化跟自身的圆满啊，这是身心哈。那以佛教来说呢，就是从内而言呢，法身的悲智庄严智慧慈悲，那就外来说呢，色身的相好圆满。所以所谓的成佛，他无论是智慧，他的慈悲，他的长相也是要长得很庄严的，以成佛啦，如果你成阿罗汉也未必啦，如果你成辟支佛也不尽然，但是如果说你要成佛的话，一定是相好庄严，所以成佛的时间就很长啊，所以人见人爱，所以佛的相好是非常庄严。那要做到这个是非常需要很多很多时间的。那在佛典里面都有谈到啊，像这我猜的应该是，他说你插花啦，什么供佛啦，有没有？ 会色相会庄严，就长相以后会庄严，这就是果报。那你做什么因，来世会得到什么果，这在佛教经典里面都有多少谈到啊。所以就内外都是非常庄严，那佛陀就是这样子。那以道教来说是性命双修了，道教也是强调自我提升的。所以如果去到中国大陆，很多那些道教修行的地方，你会感觉那个灵气也蛮重的，灵气那个磁场真的很舒服的。那这些道士们呢，都是会选择那种地方来修行，那他们修可能要得到长寿，所以那种地方呢也是非常，他们选择的也非常好。那他们强调的其实是得到长寿，性命能够一直延续。好了，那这里呢做一个小结语，就自然宗教呢，它是为人类意欲表现于自然界的，那显示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前面谈到了宗教信仰主要来源，当我们面对自然界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无知啊，一下子就这样，一下子干旱灾，一下子下豪雨，我们没办法克服。那我们想象中，哎，它背后有一股力量，我们对自然界的恐惧，那表现于外是什么呢？我们就相信有一个具体的雨神啊、石头啊，就自然神就产生。所以这是自然宗教的一种特性。那社会宗教是什么呢？为人类意欲表现于社会界的，那显示人类的社会性，也就是社会带给我们种种的那种不圆满。那这之前都有谈到，像我举例，像人事的纠缠啊，社会法治民不民主啦，这些都会带给我们不安的。那自我宗教呢，它跟前面两个是不同，前面两个是比较偏向于外，自我宗教是往内的。那这是人类意欲表现于自己身心，那显示了怎么样的倾向于身心进化、自我的完成。所以了解，哎，问题在哪里？其实不是外面的，是自己内在。那佛教基本的主张就是如此的。我们怎么改变整个大环境呢？我们非得要改变自己。你说你人缘不好，你人缘不好不是改变别人，是改变我们自己。但我们自己身心做了，尤其在心态上做了某种条件的那个调整呢，其实我们的外缘、我们的人缘就改变了。这是很奇怪的，很奇怪的，而且这就是感应。所以在佛教的修行当中呢，其实都是着重在自我的改变。所以任何的什么拜佛也好，任何的观想也好，都是在改变我们的心态。那随着我们的改变呢，我们所接触的人因为我的改变，他就会改变。那从内而外，这样整个大环境就会改变。这是佛教跟西方宗教不大一样的。好，那下面就导师呢，我们看挂号的第一点，这里谈到若倾向于个人自由与唯心呢，会逐渐的漠视社会的意义，如犯我教跟自心教。就是说倾向于个人的解脱，而且是内心唯心的那种解脱。那这边举了，就像前面我们所谈到的犯我教，犯我教其实就是色界定。我们佛教把宇宙分成三个范畴嘛，一个是欲界，一个是色界，一个是无色界。那色界表示说它还有这个物质了，但是它的心呢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处在欲界，他的心是非常专注的，然后他没有嗔恨的，他是非常博爱的。所以色界众生是有这样的特质。那他最主要跟我们不同，就是他心的品质非常好，他很专注。所以我们说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属于这个犯我教。那这是偏向什么？偏向唯心，乃至偏向个人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要达到这个所谓犯我教或者自心教呢，你非得要放弃很多外缘。这个自心教就是无色界的定，无色界呢， 所以一个是色界，一个是无色界。
我们要达到或者我们信仰这个宗教，我们必须要放舍很多外缘的，也就是说你要达到禅定初禅或以上，你非得要下一番功夫，而且要远离种种外缘，我们才能够专注。以欲界众生来说，那这样的话它是偏向个人的自由，因为你在那边的话如果有禅定，你个人的烦恼是没有办法起现行的，它会被你这个心的品质呢给扶住，不是断除，就是扶住，就像石头压草，有没有压着那个草就没有办法生长，但是当你把石头拿掉的时候，那个草呢春风吹又生，它又会再升起，它根是没有除掉，但是它有扶住这个烦恼的力量，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达到个人的自由的，它倾向为是，但是它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会慢慢，这边说的我们会忽视社会的意义，就是强调个人解脱的时候呢，为了达到这个所谓的色界或者无色界定，我们会开始远离群众，对社会呢漠不关心啊。那这个呢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角度呢，好像这个宗教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比较属于消极的个人忽视这个社会。那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宗教佛教能够流传几千年，而且成为全世界四大宗教之一，它一定要跟社会有一定的互动。如果这个宗教没有关心社会的话，你讲你的，但是呢社会还是社会的，也就是说社会人士的需要你默默不关心，你没有回应的话，我相信这个宗教没有办法生存的，它自然会被社会所淘汰的。但是佛教不是啊，它能够生存表示它跟社会有一定的互动啊。但是呢这边就谈到，如果你偏向你信仰的这个所谓放我教跟自心教，强调禅定呢，那当然你就会忽视社会了。那以佛教来说呢，禅定重不重要？禅定当然是重要嘛，戒定慧。但是禅定呢，我们要认清楚它只是一个工具了，就像刀子啊，我们要切肉还是切什么，我们必须要磨得很利啊，它是一个工具，它不是一个究竟的归依处啊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然后让我们心能够专注，然后专注来干什么？不是在那边享乐，专注以便对我们身心做一个比较透彻的观察。那至于观察的内容，那当然是慧的部分啊，戒定慧，慧的部分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专注力呢，我们是很难对我们身心做进一步的观察的，那没有办法观察，那更没有办法体悟所谓的无我。好了，这边第二谈到佛教的人间性呢，人间成佛呢，才从自我宗教的立场呢含摄的社会宗教的特性啊，从自我的进化。那自我如何进化，如何超越，这我们下面就会谈到啊，就从自己开始，然后含摄整个社会。所以从佛教来看呢，往内所谓自身的进化，其实到最后佛教强调是无我的，强调无我，这个后面我再谈啊，就是说没有一个自我。那从没有一个自我当中呢，佛教是建立在缘起，就任何存在都是条件而有。那就这样的一个立场呢，佛教能够包容呢这世间存在着种种的差异，包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佛教能够含摄这一方面。因为如果是站在缘起这个基础来看呢，一切的存在都是条件而有，在怎么样的环境，怎么样的老百姓，就会有怎么样的所需嘛，所要嘛。那因为他的所需所要跟这个环境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他所信仰的宗教跟其他的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人的所需要是不同的。所以就缘起来看呢，佛教是能够接受乃至包容这世间存在种种的差异，所以佛教没有所谓排他的。 所以没有所谓你一定要信仰佛教，没有的啊。所以佛教是能够包容，因为它是站在缘起来看。那这个什么是缘起，那什么是无我啊，那这个我们后面会陆续谈到。那再来呢，这边谈到佛教是无神论，可以接受吗？佛教没有主张一个创造主。那所以呢，佛教观是平等的、民主的、自由的。诶，这样导师这么谈，好像说有神论好像是不民主的，你觉得呢？不平等的，你觉得呢？像前面所谈的啊，犹太教是选民嘛，犹太人是选民啊。那我不是犹太人，那糟糕了，我可能要等来世了，这是不公平的。那好了，一神教他主张有上帝，那我们呢只能成为上帝的老百姓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上帝耶，这平等吗？啊，这不平等，这有一个上下嘛，你永远当小弟啦，你没有办法当老板老大哥，你没办法啊，所以这不平等。但佛教不一样啊，佛教一切建立在缘起，所以任何只要条件因缘具足，就会有这种现象。成佛也是一种现象，成佛当然你要有成佛的条件，你只要条件具足，这个现象就出现了。所以人人皆能成佛，人人皆有佛性，是站在缘起来说明的。所以就理上来说呢，我们都是佛，就理上了。但就事相来说呢，还是需要经过一番的努力，具足成佛所要的所有的条件。那这些条件具足之后，我们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可以说是时间上的不同了，他先成佛，如果我用功的话我也会成佛，所以我跟他一不一样啊？佛道同，有没有同一个鼻孔 呼吸的。所以在佛典里面有这么谈到，所以我们皆能成佛，所以跟上帝的信仰是不一样的。上帝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上帝。那这边谈到平等、民主、自由，我举几个例子。平等，佛教里面主张四种性皆平等，四种性皆平等。在佛陀当时就有四个种性啊，婆罗门种、刹帝利，还有呢吠舍、首陀罗是最低贱的啊，婆罗门是至高无上的啊，婆罗门可以说是就是宗教师了，刹帝利就是政治家，吠舍就是商人，首陀罗呢一些做苦工的啦，变阿塞啦啊，剪头发的啦啊。所以你去看印度人的身份证很有趣的，印度人的身份证会有一栏呢是说你的 occupation， 你是当什么职业的，而且职业是不能改的，你还有你爸爸是什么名，单看你的名就知道你什么种姓了，你的职业是没有办法改的，很可怕啊、哦！所以他看得就知道你是什么种姓了。这个在现在的印度还是有，但是大家已经慢慢不重视，不是不重视了，就是说反正最重要是有钱呢、啊，有钱就好了。那社会阶位社会的那种阶位呢高低，他们慢慢已经不太重视了，但是在这个身份证上呢还是有标明。那在佛陀当时只有四个种姓，那这四种姓是不平等的哦。有一个种姓就比另外一个种姓在社会上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，但是佛陀主张什么四姓皆平等，所以你只要一出家，哪怕你是首陀罗低种姓，你只要出家当比丘，哇，国王也要顶礼你啊！你一下子的身份，哇，三级跳，不止三级跳，不知道跳到哪里，一步登天。那佛教里面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吗？说优婆离尊者这个持戒第一的这个首陀罗种姓，他那时候要出家，有没有？那同时呢，也有一些释迦族的这些贵族们也要跟着佛陀出家，那佛陀就安排啊，故意安排优婆离尊者呢，在这些释迦族这些人之前呢出家受戒。那以佛教的规定呢，就是你先出家先受戒，你有一定的福利啊，比方说你吃饭你会在前面，
你会排队排在前面，所以好吃的东西呢你会先拿了，所以可能这个东西才有几份嘛，才几份，但是前面的人拿走，后面的人就不能说诶不公平啊。所以佛教的平等不是说你一个我一个呢，我们十个人那苹果要切成十份，不是的啊。佛教是顺序的啊，你先出家先受戒你就前面，所以可能这个东西到你这边你拿走了，后面的人就不能吃了，那他也不能怪，他也不能说不平等。好，优婆离先出家，然后之后才是释迦族的这些贵族们，哇，他们就不高兴了，他们就在那边很气，因为他们要顶礼优婆离尊者，所以这是情何以堪，这是非常难受的。乃至国王，你看国王，搞不好他这个国王大摇大摆进来，看到啊，这个低种姓的出家了，比丘了，哇，他要跟他磕头，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你可能会跟佛陀磕头吗？因为他很伟大。你说这个优婆离尊者低种姓，你要跟他磕头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在律典里面好像并没有明确说明啊，到底这个国王看到优婆离尊者这种低种姓有没有磕头？但是可以知道说，任何国王当他去佛陀的僧团的时候呢，他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寒暄呢，他还是会去顶礼了，所以这个是社会呢，这是一下子你的地位就不一样了，所以这是平等的表现，四种性皆平等。那再来说民主呢，佛教里面呢，僧团啊，我是谈僧团，僧团里面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呢，都要经过开会了，结魔，我们称为结魔，结魔就是 karma， 就是作业，就是开会。那随着事情的大小的不同呢，它的条件也有不同的。那有一些小事情呢，只要什么，你一摆，所谓的白，白色的白，你要跟大家宣布就好了啊，那就你可以做了。那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的，那有些大事情你必须要一白三结魔，就像立法院三读通过这样，你就要三一个白，就是跟大家讲，好了，我集合大家主要是要做什么事，你一个说明，好了，那之后呢要三问，那三读才能通过。那这个三读通过跟立法院不一样咯，立法院你看他们在打架什么，在拉票有没有，那看情势不对，诶不能休息休息喊休息，然后再来私底下去运作，希望能够多少数人服从多数嘛。佛教不是啊，佛教叫全体通过的，你只要有一票不通过，这个会议就什么就不成立了，不能通过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很重要的会议的时候呢，一白三结魔的时候呢，佛教跟立法院不一样，就是他一定要采取全部人一致通过的。那这样的你如果不赞同呢，你不一定要起来喊啊，不一定。那在佛教的运作是这样，比方说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会议，好了，我们集合大家，那集合大家所谓的和合是要身口意都要和合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好了，我们现在开会，我们大家是站着的，你只要不高兴你坐下来，那就不和合了，那就算这个会议没有办法进行了。那如果是大家坐着你反对的话，你站起来你不用讲话，这个也是不和合了，所以我们要求是非常高的。那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。那佛陀呢，佛陀我跟大家讲，他也是僧团里面他只有一票，所以表决的时候他也是一票哦，他也是一票啊。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很有趣，在戒律当中呢，他就说那些长老们有没有，因为长老们通常年纪大了，但是属于少数的嘛，因为僧团里面年轻的还是占多数的，那有些年轻人你看经验不够有没有，但是他人数多啊，你如果投票表决，哇，你们长老认为我有经验啊，但是我是少数啊，那怎么办？诶，他有时私底下还是会去拉票的，还是会说啊，去劝说他，然后再表决啊，很有趣的啊，这个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。所以佛陀不是什么教主，高高在上，不是，他也是只能有一票。那再来自由是什么呢？在佛教僧团里面呢，我们大家能够和平相处，不是和平相处，和和相处呢，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持的戒都是一样的，那我们不能犯像破一些戒，
你如果破戒，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僧团。那如果你遵守你的戒律，你遵守这个僧团的规定，即便你有不同的想法，比方说你要修菩萨行，那无所谓的，啊，你对戒律很有研究，你只要看戒律，你不拜佛无所谓的，你明白吗？不会赶你出去的。所以在佛教僧团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哎，有禅师，有什么？有论师，有律师。这个律师不是只会诵戒哦，他对律是蛮透彻的。那有所谓的头陀行者，就像大迦摄尊者，苦行啊，就是佛教那一部的苦行，他不住在人间的，他住在极静处的深山里面的。哎，也有所谓的人间比丘，他是居住在离聚落哦，就是离开城市不远的啊，走路就会到了。所以你看，有不同的，都允许的。所以它是多样，它是多样的，它是自由的。但是你说平等呢？其实，在律典里面，当佛陀晚年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提婆达多嘛，他的亲戚提婆达多就要当教主了，他就要要求佛陀你退休，我来当教主，啊，他乃至呢要陷害佛陀。在那当时呢，确实有一群释迦族的这些人呢，主张什么呢？佛陀是我家的佛啊，问你啊，哦，佛陀是那本土呀，那公啊，本土呀，佛陀是那本土呀，你都不是啦，你明白吗？还是有，你知道吗？佛陀晚年的时候还是有，所以可见，虽然主张四性平等，其实在内部的话，随着这僧团的成员越来越庞大，佛陀晚年开玩笑，他的僧团成员是蛮多的。而且种族非常复杂，我相信多少还是有这种紧张的关系。但是就是你不要挑起，你挑起来的时候，哇，那就堆立起来。但是在戒律上确实有这种规定，哦，我们只要遵守这个戒律就好，规定，那不管你什么种姓都是平等。所谓的不平等是什么呢？你先出家受戒，你在前，我后出家后受戒，我当然是在你后面。那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就很好，大家遵守那就没事了。那另外谈到这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呢，它反映一神教的社会意义。民主国家是国会立宪的，啊，国会透过国会来修宪啊，来立宪。但是在君主时代不是的，所以英国呢，其实现在还是形式上罢了，它真正还是内阁制，啊，但是它内阁的这些成员呢，它这些修法修完呢，它还是会可能由英女皇来做宣誓，啊，我现在指派谁当首相等等。但是真正的这个国家的管理跟运作都不是他了，都不是他。好了，那接着我们来谈这个宗教的价值。价值有价值的，哦，没有价值它不可能存在那么久。那这个价值是什么？两个，一个是强化我们自己，一个是净化我们自己。强化很重要啊。那我们来看宗教对于人类的价值，一个就是强化自己而胜过困难。哪来的困难？还记得吗？三方面嘛，自然界的、社会的和自己身心的，这三个困难。也就是说，社会自然界的环境的逼害、社会的压力、那自身的不圆满，它会促使我们追求一个信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透过这个信仰，我们来强化自己，以便克服所谓的自然界的逼害、社会的压力、自身的不圆满。那再来净化自己，以达到至善的境界，净化自己。所以以佛教来说呢，我们从自我的改变，我们影响他人，影响社会，影响整个大环境，从内而外。所以整个中心都是强调在自己。那这两点呢，我们现在从就是开始分别说明了。那首先呢，强化自己呢，我们来看 A， 强化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演进的哈，就是刚开始呢是从他力，借由他力来强化自己，逐渐一直发展到强调自力，强调自己啊，这种演进。那首先如果是依他力的，借由他力来强化自己的，有哪几类呢？像我们祭拜这个所谓的色祭，对吗？哈，色祭。 啊，社稷是什么？就是土地神啊，就是一般的土地神。那也希望丰收啊，尤其那些农夫有没有靠天吃饭呢、啊？一下子就台风啊，哎呀，收成就很糟糕。那这一次呢，没有，今年台风比较少，但是呢，香蕉你们，香蕉特别多，大家都去年好像香蕉很少很值钱，他就拼命种。啊，这次呢，台风都少了，香蕉过多也不行啊。那以前呢，通常农业社会呢，他们一年当中可能有一次或两次有一些拜拜啊，就是拜这些土地神，希望呢明年有好的收成。这是很原始的，我相信台湾现在还有人在拜。那再来拜天后，这个天后是以克服风浪的艰险，像拜妈祖啊，台湾你们拜妈祖，甲准郎啊，跑船的这些都会拜妈祖，因为什么？希望他能够保佑他，啊，没事。那像这个瘟疫啊，他祭拜瘟神，像以免除呢瘟疫，像以前 SARS 有没有？SARS 哇，刚开始大家以为没事，哇，到最后好像失控了。这边也死人，那边也死人，大家怕了，想说是不是有 SARS 的神啊， SARS 的神出现来克服这些。啊，像蝗虫，如果我们防止蝗虫呢，可能我们要拜拜蝗神了。这蝗虫知道吗？蝗虫是很可怕的，台湾应该是没有吧，美国有啊、哦。所以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拜拜了。但是随着人类的知识发达，科学的进步，开玩笑，我可以克服了。你说好了，拜妈祖，我不用啊，我就听气象台啊，对不对？我听气象台啊，那我的船做的大艘一点的啊，我就可以克服了。所以随着人类的知识的进步呢，其实很多就这种自然的崇拜就开始从他力的信仰呢，就转成自力了。那藉由这样的他力的信仰呢，是希望获得支持，获得援助，使自己减少障碍，那胜过困难。好了，他的眼睛到什么呢？虽然信仰他力，但是呢也要兼具我们的努力啊，这是一种进步。那这个努力是什么？你的心态，你必须要透过真诚的心态的祈祷呢，这是基督教啦，祈祷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佛教可能强调我们持戒啊，我们持戒，我们可以改变种种啊。那再来最后就是完全相信自己智力的感召，也是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的未来。所以佛教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什么？also begin， 要知未来事嘛，今者做者事嘛，对不对？要知什么？今生事是吧？啊，不是，要知过去事的东西，今生受者事嘛。你今天所受的，你要了解过去种种，其实你这一生所有的遭遇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过去做什么。那如果你要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果报呢，今生做者是，你今天的行为就决定你的未来。所以这个 不完全相信他力啊，是自己业感轮回啊，你的业力。所以事在人为，所以我们是一种进步了。所以这就是自觉的宗教，在层次上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，在层次上它是属于自觉的宗教。好了，那下面 B 要谈到强化自己呢，举了几个例子，宗教所引发人类坚强的力量。那第一个呢，我看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因为这个下面有可能要讲一些故事了，不是故事，一些例子，来了解说其实宗教真的可以给人类很大很强的一个力量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